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二十八章第二十节再讲起，就是雅各的许愿。雅各他对上帝说，我一定要等你把你的话都实现了，让我很平安回去了，那时候我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现在我不以你为我的神。哦，这很有科学精神哦，很有实验精神。实在我们也说，我们不是迷信，我们也不可以迷信，愚昧人是话都信，我们不是什么话都相信，我们一定是在圣灵的感动给我们的确据之下我们才相信啊。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经历过上帝很真实的恩典，已经明明知道有他，然后再故意不信，那就很麻烦了。这到底谁还是一个诚实的怀疑者，谁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怀疑，这个我们自己不能判断。不过从神来看的话，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根本都应该相信的，应该完全相信的，怀疑根本是不应该的。不过呢，我们知道在我们人性当中是有一些软弱，所以神也许可我们在这种求问当中越来越认识他，像基甸用羊毛来试。不过我想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走一个模子，大概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有神的话，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确据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怀疑了。那么雅各是现在还有很多的怀疑，其实过去的时候包括他祝福这件事情，包括他思想他父亲和他祖父神怎么带领，他就应该已经够信上帝了，可是他还不是很信。那么好吗，你真的不要信，上帝还是会恩待你的，但在恩待里面有很多的管教和训练啊。我立的柱子的石头会做神的殿，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二次出现十一的事情哈。第一次出现十一，当然就是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那个麦基洗德哈。那十一的奉献的规定是在利未记啊，在五经里面后来规定的。不过我想雅各这个时候并不是在讲什么十一奉献，雅各是在大大的向上帝勒索敲诈。上帝，如果你给我一千块，我给你一百块；如果你给我一万块，我给你一千块。请问你希望得到一千还是一百呢？你如果希望得到的多，那么请你也多给我一些。雅各是很诡诈、很诡诈的一个生意人，他要。我们还是要说，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非常可怜，他希望。他没有安全感，他像一个小兔子一样。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所需要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抓，像一个狼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只有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会像雅各自己抓的祝福一样，抓了又失去，抓了得到更多的灾祸，会被人家杀掉。上帝给我们的福不加上忧愁，但让我们专心的依靠上帝吧。好，雅各许愿是要向上帝，跟上帝讲 commission 的事，佣金的事，请你多给我。上帝，雅各向上帝许愿是有一点勒索啊，你一定要祝福我才信靠你。当然啊，这些缺点神都一一的对付了，神还是祝福。如果我们想说，哎呀，这样神实在太不公平了哈，神对雅各这么好，雅各这么坏。我看很多人觉得雅各不好，以扫很好，大卫不好。扫罗很好啊，我想我们都搞错了，我们就是大卫那么不好，我们就是雅各那么不好，神怜悯我们。而以扫和扫罗固然是被弃绝的，但是实在他们是自找的，他们自己把上好的福分丢掉了。我们不要再在怀疑和抱怨中把上好的福分丢掉了。上帝对我们的爱里面包括管教，神对大卫和雅各都有很多的管教。你不要说上帝不公平，上帝公平的话，如果真的是我们想的公平，我们早就死了，因为我们非常的对不起上帝。二十九章第一节， 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好了，这个如果拍电影又是一个新的景象了，到了东方人的地方了，到了巴旦亚兰这个地方了。那么田间有一口井，那么三群羊在井旁，这个引羊群，当然我们今天不会有这种中文了。什么叫引羊群呢？引是一个动词，这里其实是一个就是人用水来喂羊，喂羊就是让羊喝水了。这引羊群好像我们正在喝羊一样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更好一点的翻译哈，人让羊饮水哈，都是用那里的水哈。牧人是把石头打开，然后再把石头封住哈。雅各也是会交际啊，虽然他很安静哈。哪里来的？哈兰来的。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我们认识啊。他平安吗？平安。然后这也是很奇妙的哈，他的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那一群就是他的女儿拉结。哎呦，雅各的心会不会动啊？其实真是动了，因为他一看到就爱了，一见钟情。他爸爸妈妈也说，你要从我的舅舅拉班的女儿那里啊找一个女儿为妻哈，他的女儿里面为妻，上帝就带领了。各位，这个是好多年以前有类似的情形啊，就是在以撒40岁的时候，现在以撒都100多岁了，在40岁的时候，老仆人亚伯拉罕老仆人也是到这个地方，然后跟拉班开始打交道的。好险呐，把利百加带去了，没有被拉班留下来。现在拉班过了这么多年，他可是有报仇抓利息的机会了哈。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外甥和舅舅在一起居然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困难，有这么多的阴险尔虞我诈。拉班平安不然很平安，不过拉班不大给人平安。雅各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等，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这段话我们不是看得太懂哈。一个可能呢，好像雅各要叫这些人不要聚集，不要把羊群先聚起来，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要让羊再去吃一些草，喝了水再让它去吃草吗？他们说不要，我们要等羊都聚集，把他们通通聚过来了。我想大概那个情形就是说啊，雅各是说，你让羊都在这里等啊，我不知道等多久了，等了半天吗？等了很久吗？今天可以多吃点草的，但是你要在这里排队，大家一起来饮，好像你推开那个大石头，只要推一次，然后水流出来，羊就可以喝了，就完了，然后再盖回去再去。那么有的羊近一点，有的羊远一点，有的羊就要等别的羊等一天，等很久，就好像这些牧人比较懒一点或不够聪明，他们推那个石头就那么一次就完了。我们要等羊都聚集了，然后大家把那个石头推开了，我们一起来饮。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想是不是不想花力气？那么雅各的建议是什么呢？你让羊多吃一点草嘛，不要在这里等。雅各后来能够把羊养得那么好，我想就在这些小事上，虽然我们实在不大明白这个一个是引羊，我们都不懂什么意思，不过我已经讲的就是让羊喝水了，不是在那里引羊的奶哈，就是羊在喝水，而不是我在喝那个羊。引羊我们这名词不大懂，然后这个翻译的还有这个上下文我们也不大懂，因为我们不懂当时的风俗。不过我觉得雅各是觉得可以让羊再多吃一点草，可以让羊不要这么早聚在一起，你们可以多花点力气把那个石头 多推开和盖起来好几次嘛。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石头要推开要盖起来，可能是那个泉水怎么样流出来不浪费，或者是继续留在那边，我不晓得，或者是这里面有限，水只能到大家都到的时候才能用，然后其他时候就要盖起来，一个人恐怕不一定能够做这个事情。当然雅各还是去做了这个事，一个人做他力气也蛮大的。雅各是觉得说，哎呀，羊就尽量让他吃，有人来了那么喝了水，不要等别人，就把它在石头再推起来，再去喂，再去让羊吃一点嘛。羊每天像你们这样只让它吃了，我们姑且说一斤的草吧，那怎么长得大呢？奶怎么会多呢？你们为了只要推一次石头，有的羊一天只吃一斤的草，这怎么够呢？你每天可以最少多吃三五斤啊，你就多推几次没有关系嘛，不要等大家都来了才一次推开一次饮嘛。那有的找到的人就多不要找到，就让羊再去吃，或者你把它推开让它喝水，喝水了再去吃，这样羊才能壮。你不要懒嘛，不要懒得推，不要懒得去带羊。如果我这样的解释不错的话，那在这里实在在这段对话里面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让人知道雅各是精明也很勤快。我想在公司里面不管大公司电脑公司的发展，或者生物科技的发展，或者小的我要卖小吃，我要卖早点，我就是推一个车子，我觉得都需要花脑筋，都需要想办法，都在竞争，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吃，我怎么样能够做得叫大家更来买我的东西。我想各行各业都是这样，有些人就不怎么求上进啊，我只要60分就好了，我混混就好了。有些人就要把它弄得好一点，约瑟有这样的习惯，雅各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这样。我们能力不一定最强，但我们不应该是懒惰的，我们应该把事情，当然也是合理了，不是洁癖，把事情做得最好。我们再一次说，雅各在这里的表现跟上次老仆人和利百加在井边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要把事情做到最好，甚至雅各在这里比上次还要更进步。一个大家积习的习惯，却没有让羊能够吃得很饱，只是人懒得推那个石头。雅各说，哎呀，现在日头还这么高，你把羊就聚在一起要回家了不吃，哎呀，喝了水，石头推开让他喝，再把石头推回去，再去放一放吧，这样多一点。哦，我们不要，要大家聚齐了一起来推，要不然就是懒，要不然就是不想牧羊。好了，这时候拉杰来了，那是他牧放的。哦，雅各动作很快啊。第10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这饮就是喂了啊，只是喂是给别人，饮常是我们自己喝。我还是说这个字，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做法哈？用水来喂他们的羊群。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这个哭呢，我想不是什么悲哀了，这个哭是一种喜悦，看到了亲人。当然，我想拉杰也是非常吸引他的，也是一个漂亮女孩子。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啊，我是你的外甥呢，你妈妈哈、我妈妈就是你的婶婶了哈，告诉他的父亲。拉班一听到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是坏透了，或者最起码他是狡猾，非常的狡猾，非常见利忘义的一个人，哼，也是很有意思。上帝就让雅各碰到一个跟他有一样气质的人，你狡猾他更狡猾，你见利忘义他更见利忘义。哇，几十年前哈，这个没有好好敲你父亲的仆人或你祖父的仆人一笔，现在外甥来了，看起来你也过得还蛮好的哈，我也要好好的来敲你一笔了。这个人非常非常见利忘义，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怎么利百加对他哥哥的德行居然这么不清楚，这是不应该的哈。好，这个 拉班是好高兴，亲嘴问安，然后雅各就讲我为什么会来这里，他骗祝福我想不会讲，他哥哥要杀他我也不敢说他会讲，他爸爸说爸爸妈妈说你要到这里来讨一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讲，但是他一定要讲我为什么来这里呢，家里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变故，有一些艰难吧，各位我跑到我舅舅家里去，我住大概也住一两天吧，甚至一两个钟头吧，问一声安吧，当然现在跟当时不一样，但当时我想雅各也没有想到，利百加更没有想到，他这一来要二十年，他要被拉杆炸到什么都没有为止，如果不是上帝祝福他，他真是什么都没有了，是神怜悯，但是这是神的恩待，让他能够逃亡，让他不死，让他得到祝福，神也管教他，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错误的观念和气质，那种不信靠上帝，那种见利忘义要去掉，碰到一个跟他有一样气质人来去掉这些。好的，他把他一切的情由一切的事情讲了，隐瞒了多少我不知道，真情讲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要讲个理由，我要住在这里了。拉班就说你实在是我的主骨肉，雅各就和他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可能他这样讲吧，舅舅我是落难了，跟哥哥争吵了，妈妈叫我赶快来，要不然哥哥那火爆脾气我会死掉了，所以过一阵就回去了。可能一个月有两个原因，雅各回不去了，一个他自己爱上拉结了，另外呢拉班也爱上他了，当然不是爱上他，拉班要好好利用他了，觉得年轻人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哎，这是赌王碰上了千王啊，雅各碰上跟他一样狡猾的人，比他还要狡猾的人，神很幽默，神很智慧，神也很公义，好好的赦免怜悯恩待，也好好的惩治医治处罚，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雅各跟他住一个月，拉班说的话我们不一定看得懂啊，我们老实一点人看不懂。哎呀，他说你住了一个月啦，我虽然我们是骨肉啊，但我不能亏待你了，你到我这里来，你做事你要什么薪水，你要什么钱，请你跟我讲，我不能亏待你哦，你来这里工作的话。你以为拉班是这个意思吗？其实拉班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虽然是骨肉，但是你不能在我家白吃白喝，你要做事的，不过做事你要什么样的工资我们可以商量，所以其名曰这个不能让你白白服侍我，实际上说你不能在我这里白吃白喝啊。当然雅各也不是懒惰人，只是拉班恐怕才是懒惰又狡猾的人了。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哼，这个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母牛，拉结的意思就是母羊哈，在畜牧的民族里面这是一个恰当的称呼哈。不过那母牛不好看，母羊很好看，那么雅各就很喜欢这个小女儿哈拉结。拉班说好啊好啊好啊，你要工作七年。各位哼，雅各精明的不得了，不过再精明的男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会糊涂呢？不是我们，我不精明啊，我们什么时候会糊涂？谈恋爱的时候就会糊涂了。雅各一讲说舅舅你把表妹给我，我服侍你七年，我为你工作七年。哎呀，我们今天做丈夫可没有为岳父工作七年吧哈。当然我希望你说那是很值得的，而不会觉得痛哭流涕啊，不值得。他应该知道啊，不能先嫁大的再嫁小的，他这一讲拉班能够想到做好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七年里面雅各表现是非常好。雅各不是一个好儿子，他对父母是很无情的。雅各不是一个好兄弟，他对他哥哥也是无情的。雅各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他对四个 妻子呢有偏心，虽然他很爱拉结。雅各也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对十二个儿子管教不理想，也是偏爱两个。但雅各是一个好仆人，他做事都做得非常好。我们在每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一些特点，雅各很多缺点，但这个是很好的优点。哦，满了七年，拉班有麻烦了，不是麻烦，他要动脑筋了。他有两个麻烦，第一个麻烦呢，就是利亚不好看，嫁不出去，他怎么样把这个女儿嫁出去，想办法嫁出去。第二个呢，在这七年，事实上恐怕不必七年，七天就发现了，嚯，这个外甥呢、啊，可真是会做事。做了这七年，我已经发了好多了。他如果能再继续做下去，那我发死了，要把他留下来。他有两件事：一个要把女儿嫁出去，大女儿不好看的女儿嫁出去；一个方面要把这个聪明的外甥留下来。这怎么做呢？哦，拉班聪明绝顶，他想了一石两鸟之计，就是既能把外甥留下来，又能把大女儿嫁出去。第二十一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你看雅各是多么希望，多么急着要娶这个妻子啊！这是他有七年非常深厚的爱啊，满了你一定要给我，我要跟他同房哈。这原文是更直接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哈。你可以看到雅各多么的急，多么喜欢拉结哈。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好，那个各位要想到那个时候可是没有什么电灯啊，可是看不到的。你说有油灯有，但是即使千年之后，耶稣那个时候都省着点。不是常常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要骗到雅各，亲爱的，我把新娘调包了，那他是办得到的。好，我现在要我的妻子，我要同房。拉班就想到怎么样一石两鸟，他把新娘调包，把不好看的利亚送过去，反正天黑他又急也看不到。另外呢，我这样子他一定不甘愿啊，他要的是拉结，怎么现在是利亚呢？我可以说还有另外一个你再做七年嘛，啊，我会把拉结给你，这次不要等七年以后再同房，七天以后就可以了。就是拉班想的真是工于心计，当然也刚好他有这两个女儿，当然也真的是知道哇，雅各非常喜欢拉结，他都看得出来，就跟雅各一样。当他看到他哥哥非常想要喝红豆汤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计赚他哥哥。拉班也是看到你非常想要我女儿的时候，我可以计赚你。我们都容易有把柄落在魔鬼的手里。如果我们体贴肉体，那把柄就不断的落在他手里；如果我们体贴圣灵，就没有被魔鬼辖制的地方。让我们不要体贴肉体，那是死；体贴圣灵，那是生命平安。靠着上帝致死肉体的恶行，靠着上帝不要在这个肉体的网络当中，这肉体的邪情私欲会捆绑我们的，会叫我们极其痛苦。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还是会这样子啊！我们不要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是个体贴肉体的。好了，我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婚姻，不要有家庭，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陷在里面，如果不知道常常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和交通，我们很容易陷在里面就出不来了，很容易就上当，就被魔鬼利用了。像雅各这么精明的人，也在谈恋爱的时候糊涂，先说七年，然后呢太急促，也没有想到那个新娘不是他的。那拉班当然精明到极点，哎呀，各位，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以为拉班赚到了吗？拉班骗到最后，所有东西又给他的外甥了。人算不如天算了，哎呀，真的，最后该给你的，上帝要给你的，都会给你的。上帝厚厚的待你，厚恩待你，只是你自己不要走自己的道路，要信靠上帝。我们要勤快，要努力，但是真的要信靠上帝。好，这个晚上呢，把利亚送来了，雅各跟他同房。 拉班也把婢女细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后到早上一看，雅各发现不对啊，不是这个新娘啊。各位姐妹，如果新婚之夜第二天你发现新郎不是他，你不吓死了？各位弟兄，男人如果发现新娘换了，男人不会吓死，但是会气死了。不过这个气和吓呢，我们要下次再讲。愿神赐福大家。
能向我们神的殿。